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嗨，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继续学习教牧辅导学。冯师母要谈圣经对离婚和再婚的看法。在诗篇68篇第六节说道，神叫孤独的有家，家庭是属于神的，神设立家庭，他决定家庭的内部结构，赋予家庭目的和目标，在神的许可下，夫妻得以配合神的目的而成为目的的一部分。然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婚姻与家庭的辅导课题中，冯师母谈过了神对各个家庭成员的定规，也谈过婆媳的问题、单身的问题。那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听讲圣经对离婚和再婚的看法。耶稣基督论到离婚、离婚的规章以及何谓离婚。来，我们准备上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在看，已经走到了第八课。第八课是谈到圣经对离婚的看法。圣经对离婚的看法，离婚与再婚的辅导。我们已经谈过了圣经对离婚的看法是什么，现在呢我们要谈圣经的离婚观是什么。离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离婚在你的事件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上帝借着摩西定下了离婚的规定。因为以前的人随随便便的离婚，一个人有好几个妻妾，造成婚姻制度的混乱。我们都知道结婚的制度、婚姻的制度是上帝设立的，但是离婚的制度是人自己添加的，上帝不喜悦离婚。但是在已经存在的事实上面，已经发生了好久，弄成乱七八糟的状况下面，上帝就借着摩西定定了离婚的规定。那么主耶稣也这样提过，因为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去找耶稣，在马太福音谈过。那么我们现在呢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说的是同样的事情。马可福音呢第十章第二节，有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啊，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他们说，摩西准许人写下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个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呢就讲到了人休妻有这个离婚制度，是因为已经存在了好久，摩西因为人的心硬，所以定下了这个规则。 还有后续的呢。第十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开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那个就是说不合法的离婚，随着己意的离婚，那是不合圣经的离婚。这样的离婚等跟别人在结婚，等于是犯奸淫，使得对方的妻子或丈夫也犯奸淫。这里就是说，主耶稣他没有说离婚是神所规定的一部分，主耶稣的意思是特别提到了离婚是一个没有办法，在没有办法之下而产生的一种措施，起初并不是这样。然后他又说，因为犹太人的心硬，摩西才许可离婚。许可是指一种已经存在的观念，一个事实和一个措施，与当时的创造，与当时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和规定的事情完全不同。由于神没有设立离婚制度，在某种状况之下又许可离婚，所以教会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我们也很有经验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离婚的人来要求牧师再给他主持再婚的事，或者是离婚的人他很愁苦的来到教会。那么我们都看到这些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或者有的人他面临到先生或妻子有外遇的事情，或者他们准备要离婚。做教会的教牧同工的，我们就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们找圣经的根据又没有那么多的书籍给我们参考，所以我们常常很苦啊，不知道怎么帮助弟兄姐妹。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的书，特别谈到了圣经的离婚，所以我今天呢也参考了一些这样的书，还有用圣经的例子我们来做一些参考。我们来谈教牧同工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离婚的问题。当摩西写摩西五经，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的时候，在摩西五经的时候，离婚的事情已经很普遍。那么神也就向百姓在这么混乱的状况下定了一些离婚的规则。我们都知道离婚是让至少让其中的一方他原先所带有的美梦破碎了，因此呢离婚的人他的恢复也很慢。将来我们谈完离婚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要谈我们怎么帮助离婚的人，我们怎么做离婚的辅导。那么神许可离婚不表示神喜悦这件事情啊，那只是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定了一个离婚的制度。神他同意离婚了，因为那个已经发生了，但是神让我们要了解不是每一个状况之下都可以离婚。离婚呢必须要按照规矩那还有呢，离婚的人自己要有警惕，因为离婚的后果是非常惨痛的，那个代价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是给了这样一些条例，是警告我们不要随便的离婚，免得自己自取其辱，或者是自己受到那个痛苦的经验而无法从其中走出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中神确定了离婚的存在，也审慎地定下离婚的规则。那么我们做教会教牧辅导、教会同工的，我们也必须采取圣经的立场，不可以把离婚当作一件小事，或者一昧的谴责离婚，因为这两个都是极端 啊，就是所谓的极端，就是我们觉得啊，太多人离婚了，这小事一桩，或者是离婚不好，离婚的人都不对，这是两种极端，这两个极端都不合乎圣经。我们有责任在教会中教导教会怎么看离婚，教会应该在章程里面也定一些教导一些规则，怎么处理离婚的原则。那在圣经时代，他们旧约的圣经时代或新约的圣经时代，他们是怎么处理离婚的规则呢？因为当时的离婚很普遍很随便，所以呢，正式的离婚程序一定要像结婚程序一样是公开的，是一个公开的法律行为，让这个被休的那一方能够公开的离开这个家，合法的离开这个家，而且也公开的宣告我们做伴侣的盟约，我们的结婚的盟约已经解除了，已经失效了。所以呢，这个当初摩西为了禁止随便的离婚而定下了这样的规则。那么在生命记第24章1到4节，我们就看到了离婚的步骤啊。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24章1到4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给别人，他是被动的。后夫若恨恶他，第二个丈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的后夫，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回来为，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个经文主要的意思不是在离婚的步骤，而是你要怎么样完成离婚的手续。第一个要写下离婚证书啊，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所以呢，要写一个休书，这个休书呢要用书写的，内容要很清楚的，这是一个正式的离婚证书。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用口头的离婚是不生效，因为以前的人他就是口头离婚，他说我不喜欢你，你走吧，那他就赶他走咯。就可是呢，这个时候不行，因为他不可以随便的就嘴巴叫他走他就走了。他那个摩西提出要写下离婚证书，表示为写下的那个人要为离婚的事情负责。那离婚证书是表明离婚是一个法律行为，必须要有证人签字。有离婚证书的人可以保护自己不要受到诬告或者是误会，也可以同时在离婚证书中间写明双方的名字啊、时间等等。所以呢，书写离婚证书是表明这个行为已经是经过深思熟虑了，是一个合理的法律行为。第二，这个离婚证书必须亲自交给他，他说你就可以写离婚休书交在他手中，你要亲自交给他，因为要自己出席，要亲自把离婚证书交给对方。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被离婚的人，被休的那个人要离开夫家，表示这个家庭正式已经告一个婚姻生活告一个段落了，过去的那个伴侣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关系破裂以后，离婚的人收到了离婚证书，亲自的由主事的那一方交给他，然后他要收拾起他的行囊离开夫家。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旧约时代的一个离婚的原则。那么我就念一个离婚的证书，就是旧约时代的一个离婚证书，给各位听。我们把那个年月日呢，我们就随便说一个啊，请那个名字我也随便说一个啊，请各位就是注意听它主要的意思就好了。2000年1月1号、1月1日，我是某某人，是谁的儿子？是浙江人，地址是什么什么是什么地方啊？同意与王小毛离婚，你是谁谁谁之女，姓名是什么，籍贯也是浙江，你曾是我的妻子，但是我现在要跟你离婚，你从今以后可以自由婚嫁，不受干涉，因此你是自由的人，你可以跟别人结婚，按照以色列与摩西的律法，我给你这个离婚证书，宣告分离此证，然后有见证人的签名。这是一个正式的，在他们一个博物馆里面找出来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离婚的证书。所以呢，这个证书具有公信力，这个证书宣告了一个离婚的合法性，也宣告了这个女对方被离休的那一方可以自由嫁娶是一个自由的人。这是当时的一个离婚手续。神不喜欢离婚，他没有创设离婚制度，只是在合乎圣经的原则之下，神许可并且准许人好好的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每一个离婚的人都有罪。比方说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离婚证书，可见那个女方并不一定是犯罪，因为她说你可以自由嫁娶，表示是男方主动的，是女方被动的。所以呢，那可能跟男方有一点关系，那个女方被动的那一方不一定犯了罪啊。当然也有可能的，但是不一定。也许这个，如果是当时，如果这个女的犯了奸淫罪的话，那一定是被石头打死了，这是一定没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呢，以基督徒的立场来看，离婚不是一个理想的事，但是有的时候离婚是不能避免的事。犯奸淫罪虽然可以导致离婚，但是基督徒也不是只有诉诸于离婚意图，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犯奸淫罪的那一方他愿意改变。如果他不改变，那就由他去，因为他犯了奸淫罪。但是如果他愿意改变，我们能够接纳他，能够复合，那是最理想的了。因为传道人教会还是希望他们不要离婚，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圣经的原则，回到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回到当初自己结婚的时候所承诺的那个盟约里面，尽可能的和好，尽可能的认罪悔改，避免离婚。因为能够不离婚，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虽然是两个旧人，但是呢，能够把这个错误停止在那个阶段里面，重新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这样子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错误难免会有，但是弥补的方式很多，不一定错误就要造成离婚。因为离婚使得双方家族都非常的痛苦，尤其有孩子的，孩子就会怪那个父母，为什么长大了以后会怪他们，你为什么离婚。我就认得有一个家庭，那是早一点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离婚呢也是很心思的啊。现在呢，当时他们有好多个孩子，那等到父母年纪 长了，因为这些孩子也有的跟着父亲，有的跟着母亲，那当然跟着父亲跟母亲环境是不一样的，因为后来他们的父亲又再娶，这位母亲又再嫁，所以他们的环境就不一样，而且搬离了两个地方。那有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在相聚的时候，儿女们在相聚的时候，他们总是谈论到父母离婚之后的生活，非常的痛苦。比方说跟父亲的孩子就很想知道我们的母亲当后来是她的个性是怎么样，我们的继父对你们好不好，母亲爱你们吗，母亲后来的婚姻好不好。那跟母亲的那一方呢，他们又很想知道父亲到底是怎么样，他后来的婚姻怎么样，继母对你们好不好。那么当然这种有继父有继母的总是说起来有很多伤心之事了啊。所以呢又有一次他们又聚在一起，那聚集的地方是在他母亲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这一群小孩子跟着母亲的，尤其是跟着母亲的长大的那两个孩子，就问他的母亲，当初你为什么要离婚。那母亲就说都是你父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对啊，他脾气不好。那孩子们说，你为什么不能忍耐，我们现在我们也都结婚了，我们孩子里面也长大了，我们都知道婚姻里面有许多的困难，我们都是要忍耐的，为什么你不能忍耐呢？那这个母亲她还是要强词夺理，因为事情过了很久，她也不喜欢孩子们找她算旧账，她也很不想谈起旧事。但是呢她就觉得说事情已经过了，我这样处理是对的，你们就小孩子你们就不要多说了。可是孩子们的伤痛依旧，是日子过了很久了，孩子们伤痛还在那个地方，他们希望他们的父母当初不要离婚，他们想如果当初父母没有离婚，那么我们今天的境况都不一样啊，我们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啊。可是时间时光是不能回头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去追究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因为离婚而造成的伤害是可以持续的。如果孩子在年纪小很小，他们不懂，也就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等到孩子在半大不小的时候，因为父母离婚给孩子们造成的伤害是很大。我认识许多离婚的家庭还有他们的小孩，他们都觉得离婚那是他们的事情，已经造成了，我也没有办法。当然了，当时父母如果忍耐一下，大家脾气改一改，能够不离婚是最好咯，现在造成这个结果，我也没有办法。也有的小孩子呢，他两面卖乖，在爸爸这边他可以知道从父亲那里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在妈妈这边他也可以得到些什么好处，所以他两边的爱他都要，两边的好处他都要拿，但是仍然不喜欢父母当初离婚。所以那个离婚所造成的伤害是很大。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既然他们两个双方也没有另外交男朋友交女朋友，那么两个和好算了。试过几次好像成功的机会也不大，因为大家还是记得当时离婚的伤害离婚的时候说的丑话，所以呢那个伤害是很大的。好，我们再回来，什么叫离婚呢？圣经里面所谈的离婚是什么呢？婚姻是一个互为伴侣的盟约，我们都知道。那么离婚呢，就是解除这个盟约，就是要撕毁我们双方曾经定过的、曾经许诺过的这个盟约，以及盟约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内容、义务、权利。事实上离婚就是宣告当时的承诺不生效了，当时的承诺没有用了，我不用再履行当时盟约所带来的一切义务。 注销这些义务就是要使当事人可以再婚，可以跟别人再立一个新的盟约，让他有自由嫁娶的机会。所以我们要从圣经的原则来看，如果这个离婚，包括这个离婚的原因跟这个离婚的程序是合法的，是合乎圣经的法和圣经的，那么整个离婚事件本身也应该是合法的。旧约圣经中那个离婚这个字啊，旧约圣经中离婚这个字啊，是从生命记24章所那个离婚的休书这个休书出来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切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间的关系切断了，我们的婚姻切断。那么在新约那个原来的字，希腊文的字，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原来新约用的这个特别的字，特别的那个字啊，是指我们从今开始我们解脱了，我们离开了，我们分开了，我们松绑了，我们取消了我们中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含义就都包括在离婚这个字里面。我们知道原文它一个字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意思，我们要在其中找出圣经它上下文，找出它真正的意思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样，离婚就是解除以前的盟约的关系，让这个婚姻当初是公开的，是合法的，现在因为解除的关系，我们也用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所以不管是自己要离开，或者跟对方决裂，或者是要叫别人走，都必须有一个公开的仪式，而且这个公开的仪式是双方同意的意思，同意的仪式，而双方也亲自进行，并且要有证人，跟现在也很像嘛。我们现在也是要有证人啊，要有人签字，要合法，要登记。所以呢，这个都是这些离婚手续都是源自当时的离婚规条，只是按照文化的不同、法律的不同有所改变。可是关于离婚的原因呢，那就是另外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解让犯罪的缘故，有的是不合自己意思的缘故，是不管怎么样，离婚都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像结婚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到，结婚呢，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筹备婚礼啊，请客啊，花钱啊，照相啊。所以我常常跟年轻人啊，他们在准备结婚的时候，他们就一直想，哎呀，我的婚礼要在哪里举行，要请谁谁谁，要穿什么衣服，要请在哪里请吃饭，要去哪里照相。现在更是了哦，大的城市里面照相很贵，可是很多的人呢，他也愿意花那个钱去照相。我就跟年轻人说，我说花那么多钱，只就是按照文好好的照几张相就可以了。有的人特别的去花了很多的钱照几本呢，大大的放大，那个有什么意思呢？如果结婚只是照照相、请请客啊，热闹一场，那也就简单。婚姻并不是，婚姻是从结婚开始的。所以那个婚礼不过是婚姻的开始而已，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精神在开始，那我想是绝对不够的。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精神去让我们的婚姻美满，要花更多的心力啊，让我们的婚姻越来越成熟，能够延续一直到其中的一方离开世界，被主接去为止。所以呢，婚姻不是只是照相，婚姻不是只是一个结婚典礼，婚姻是一个艺术，是一个生活的婚姻是一个生活，是两个人愿意盟约的一种生活。所以 我们要了解结婚是容易的，婚姻生活是不容易的，离婚是容易的，离婚以后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也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就离婚了。那么我就又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姊妹，她呢丈夫有外遇，所以她是希望百般的希望能够挽回，所以她也就一直没有说穿她先生的外遇，但是她就是忍耐，她希望改变自己，一直为她的丈夫祷告。那有一次逮到了一个机会，因为那个丈夫跟他的女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被教会的人看到，教会的人就告诉了牧师，牧师也就去找这位弟兄，就是跟他说，你必须要悔改，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女的，因为你是做一件得罪了你的妻子，得罪了你的儿女，得罪了你的教会的事情，得罪上帝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可以持续下去，为了你自己好，为了整个家庭好，你必须要离开这个错的事情。那这个丈夫，这个做丈夫的他这位弟兄，他实在是位弟兄，他心里给这个牧者这样一指责，他心里觉得我是不妥，他本来也想要从这样子的一个错误里面回转，只是他没有力量，而女方又很缠着他，他也就得过且过，反正妻子没有说穿，他猜想妻子可能知道，但是没有说穿，他也就得过且过。那既然现在教会有人看到了，那牧师也出面跟他讲了，牧师当然就是教牧辅导了，教牧人员了，他出面辅导，他就跟他讲，那么他愿意趁这个机会改邪归正。所以呢，他就跟牧师说，他说好，谢谢你今天来跟我讲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有一点不容易，但是你为我祷告，我希望能够断得干净啊。所以呢，牧师离开了以后，他左思右想，他就觉得我不能做这样得罪妻子的事，虽然妻子不说穿，他觉得妻子最近是特别温柔，可能是想要挽回。那他想，若是妻子说穿了呢，那就撕破脸皮，也就不太容易回转了。所以他就自己也祷告，他向上帝认罪，所以他马上就去找那个女孩子，就跟他讲，他说我是一个已婚的人，有结婚的人，这个事情你也知道，我们那天被谁谁谁看到了，那教会的牧师来跟我讲，所以我不能跟你继续下去，我们必须要断绝那个关系。好在他碰到的这个女孩子也还不错，他就愿意还给她自由。那这个丈夫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又跑去找那个教牧人员，他就跟那个牧师讲，他说谢谢你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心里很不安，所以我刚刚已经解决了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就是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使我所做的决定能够坚定，不要很容易的就心软了，又做错事，所以我希望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小心，不要再犯错。所以那个牧师看到这个弟兄实在是爱他，因为觉得这个人虽然犯错，但是他愿意认罪悔改，所以那个牧师就流着眼泪，就带着他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求上帝祝福他。那当然这段时间那个师母呢特别也照顾他的妻子，那个妻子跟师母谈过，我觉得我丈夫有事情有问题，但是我现在不想说穿，我要再看看，不得已的话再讲。所以那个贤惠的妻子她容忍啊，那么她就因为这个事情也没有拖得很久，就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所以那个牧师他很了解这个事情，但是他也没有把妻子的话说给这个丈夫听，就是告诉他你必须要回去啊。如果有勇气就跟妻子认错，如果大家都不谈，你也不再犯这个事，也罢。所以呢，就 就回去了，这个人回去了，他看到妻子，他心里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他心里觉得很轻松，因为他觉得他卸下了一个很大的重担，他把这个交给了传道人，交给了上帝，现在他就是要做后续的事情。那个妻子也很有智慧，她看那个丈夫慢慢很短的时间发现那个丈夫好像现在都回家也没有什么事情，花钱也不多，所以她知道可能他有改变。他们仍然一起去教会，妻子一直都没有说穿这位，我不是说这个，我都鼓励妻子不要说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这个妻子一直都没有说穿，也从来没有用这个事情来指责她的丈夫。所以啊，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知道离婚是一件不好的事，婚姻里面是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试探，那么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胜过这些诱惑跟试探。很多困难不是只有离婚可以解决，能够不离婚，能够事情改变，使得我们家庭重新的恢复以往的和谐跟安宁爱，那么总比离婚好得多。离婚是不得已，我们不要以为离婚是很好，可以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那就错了。所以呢，我们要审慎的考虑那个离婚的问题，为什么他要公开写这个离婚证书，为什么要让提议的那一方亲手把离婚证书交给被休的妇人，就是要他仔细想清楚了，把它公开，让他们能够做得合适合法。好，今天我们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给我们的办法很多，当婚姻触礁的时候，离婚的确不是唯一的办法。求主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每一位都能够在婚姻中有能力，有信心，可以胜过试探。主啊，求你保护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使我们的婚姻是干干净净的。主啊，若是我们中间有人因离婚而受到苦，求主安慰，也求主擦去他们的眼泪。主啊，使这个伤痛及早的恢复。主啊，有人在罪中的，求你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让他们愿意悔改。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今天的家庭必须面对多方面的问题，在当今盛行的相对主义和放任主义潮流中，圣经中有关秩序和权柄的观念就能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些圣经原则付诸实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家庭开始蜕变。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谨记，美好家庭生活的秘诀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培养家庭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中没有一个阶段可以放在这个关系以外，家庭所面对的问题没有一个不能够在这个目标的范围内找到答案。朋友，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或是正有离婚的案件等待你帮助或者是处理？下一课冯师母将谈信徒之间的离婚，教牧人员该如何的处理，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 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